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六十讲，等候基督在临节之三。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普杰西牧师，2020年12月13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是我们等候基督在临节的第三个礼拜。从一定角度上说，这是一段比较艰难的时间。它迫使我们认真地看待等候基督在临节。我们越是看到这个世界的破碎现实，我们就越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破碎。这提醒了我们一个我们不愿意大声说出来的事实，那就是对生活的失望。著名作家海明威有句名言：这个世界打破每一个人之后，强者能够胜过。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受苦使人坚强，但还是有很多人承受不了。你只要想一想海明威自己的故事就知道，他自杀了，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够承德了，他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等候基督在临节，从一方面说，在教会日历上节日里是最简单易懂的，这个节日讲出了我们都体会得到的张力，尽管我们不一定在神学上来定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迫使我们认识到，这里既有美又有苦，既有困难又有喜乐，哪怕很多好事发生，但总有一个阴影在威胁着我们。等待基督在临节，把我们尽全力想要隐藏的给公开了，公开了我们的失望头痛，公开了我们的麻烦和我们自己造成的麻烦。只要我们正确的庆祝，这个节日会挑战我们的被动，重新激活我们的生活。听上去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一方面这是一个我们面对悲观的困难艰难的节日，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乐观的节日。当然这种张力不仅是在这个节日里，也是贯穿于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生活里。这种张力不仅在圣经里，也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今天早上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告诉我们这种张力，也教导我们如何在此张力下生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获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第一到第三节说耶和华要来了，要与他们同在。这三节经文给出了神要做的一连串事情。我想我们大家对这段经文都比较熟悉，新约几乎完全引用这段话，但这里的上下文我们却不一定很了解。我不想在这里介绍整个历史，只是想指出一下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点很清楚，这是一个像在生活在被掳之中的以色列宣告的信息。从第四节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受膏者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将要重新建造被毁的城市，他们的家园以及其他一切被毁的东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重建时刻已经到来，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克罗地亚有一个博物馆，又叫破裂关系博物馆，里面收藏着大量人们捐献的关系破碎纪念品，比如从未穿过的婚服，因为婚礼前关系破裂，一把因为婚姻破裂而砸碎家具的斧头等等，诉说的都是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三节经文理神使者宣告，以色列人自己造成的破碎都将获得重建恢复。耶和华的恩年是禧年的语言，你们都知道禧年的概念，这基本是就是安息日原则的延伸，每七天里休息一天，每七年让土地休耕一年，每五十年是禧年，所有欠债的都一笔勾销，凡是因欠钱还不出而成为奴隶的都得到释放。无论你做错了什么，神来了说，这是神的恩年，你们每个人对邻舍说，我赦免你了，做奴隶的可以回家，欠债的一笔勾销，你的土地因欠债归债主所有的，现在归还给你，无论你的情况有多糟，犯的错有多大，全部赦免。神说，当我的使者来到还在被掳之中的以色列中间时，要对他们说，这是神的恩典，你们的一切都得了赦免，可以回家了啦。这是释放的语言，你们欠神的一切都已赦免，造成你们被掳的所有罪孽都得了赦免。随着这个释放而来的是喜乐，所用的语言是新娘婚嫁的喜乐，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他们从前的一切都已过去，他们的一切都将得到改变，不再是仆人，不再为奴隶，而将要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神对以色列的呼召本来就是成为世界的光，成为神于世界间的祭司。终于他们将要在世人的眼里站立，行得正，站得直，将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成为神在世上的代表，终于要成为长子，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位使者来的时候，将要把他们从被掳之中释放，必重建以色列民族，结果就是他们在应许之地成为圣洁，成为顺服的儿女。第八、九节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转折，神说，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这句话好像突然之间冒出来，前面是宣告好消息，是以色列的重建，人民的圣洁，然后神说，我恨恶说谎的，偷盗的，我喜爱公义。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使得他们落得被掳，被赶出应许之地的是因为他们是窃贼，是强盗，他们盗取神的荣耀，偷窃神赐给他们的。不仅如此，他们之间也偷窃强取，偷窃强取他们中间的穷人，不允许穷人在他们的土地里捡麦穗，允许人捡麦穗本来的神给他们的规定。他们爱自己胜过爱神，爱邻舍。你们将得到自由，得到重建，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们，我喜爱公义，恨恶偷盗。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清楚地看到，神说，我恨恶不义，你们以色列人是不义的，我恨恶偷盗，你们都是盗贼，所以我自己来做，我要与你们立约，我将使你们成为公义树，你们将要穿上公义袍，就恩服，我要来行这一切。我们来总结一下，神要把他们带回家园，使他们成为圣洁。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是因为我要来如此做，我将使你们终于成为我要你们成为的人。我们为什么在等候基督再临节讲这段经文？不管你们是否知道，你们都在这段经文里。新约说，你们就在以赛亚书61章里，这段经文所诉说的已经在发生。如果你对此有点困惑，那么请听耶稣的话，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来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月那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要知道，耶稣不是随随便便说说这话，这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情。新约说得很明白，你们信耶稣基督的，就已经得了释放，得了自由，得了赦免。神使你们成为他的新娘，神领养了你们，成为他的孩子。他使你们成为圣洁，成为祭司，你们和基督一起复活的生命。你们得了天上一切的属灵祝福，成就了。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因着圣灵已经受洗，称义，成圣。根据新约，这一切已经发生。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呢？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不错的人，但我不敢称你们为完全圣洁，不敢说我们都已经和基督一同复活，和基督一起坐在天上了。不用说，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看上去的矛盾，就是神如何看待我们和我们真实的光景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很了解我们。神说的关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知道的经历的真实生活看上去如此不同，使我们不得不提出个疑问，神说的关于我们的话是真的吗？不仅是我们的罪，我们的失望，还有这个世界的破碎，使人很难读以赛亚书61章，很难理解耶稣说这已经实现了。你们都听了新闻吧，世界改变了吗？毁坏的都已经重建了吗？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吗？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坐在这里，特别是今天，心灵破碎，失望，沮丧，内疚，担心。注：眼下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总统被拜登和民主党的大规模舞弊欺诈搞得非常被动，成为基督徒的一大担忧，并且这是真实的，我们的担心看上去是有理由的。神说，他把我们栽成公义的橡树。我们知道，橡树错根盘结，抵得住狂风大雨。你们家后院有桉树地就知道，大风一刮容易倒掉。根据这段经文，我们是神所栽种的公义巨大橡蛋，我们却没感到自己是大橡树，没活得像大橡树。事实上，我们活得不像是橡树。圣经说得很明白，你的罪已被赦免。但是我们自己却一直觉得我们还在做罪的奴仆。圣经说，你们所欠的已经勾销，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存在罪恶感，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根据圣经，基督已经赐我们成圣，但我们远远不是神家里的祭司，至少从我们的行为上看是这样。如果我们已经与基督一起复活，可我们破碎的身体也更看不出这个事实。如果我们是被神领养的儿子，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活得像个流浪汉？圣经说，神已经赐我们新身份，新名字，可是我们的生活经历好像与此完全不符。这不是我们说这个世界没有被更新，等将来就好了，而是我们自己没有被更新。孩子仍然叛逆，婚姻仍然破裂，我们仍然感到非常痛苦。一句话，我们的光景实在不像是圣经所说的。在这种神学上和经验上的巨大张力之下，我们常常感到很沮丧。之所以说这段经文是等候基督再临节的经文，是因为我们知道必须有其他事情发生。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段经文开始实现，他宣告了好消息，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当他再临时，我们对这一切就不再虚凭信心，而成为眼见。在此之间，我们生活在张力之中，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却仍然破碎，因此我们是在等待新世界。我们的祷告就反映出这个现实。每次我们以主导文祷告，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祷告什么？很明显，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还没有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张力。那么对此张力，我们应该如何行？我想我们很容易产生悲观，因此等候基督再临节给予我们的是黑暗中的真希望， 真喜乐，喜乐可以发生在真正的泥泞、痛苦之中。不是因为喜乐能使痛苦消失，或者我们以为神下个礼拜就会解决恶魔一起问题。我们可以从路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知道，他面临压力、属灵征战、失望甚至绝望，但是他在这些试炼之中说，假如他的希望是自己的感觉，那么他就只有失望、绝望，但他的希望是神的话，基督的十字架。你们听到了以赛亚的应许了吧？以赛亚的最大应许不是美好的未来就要来了，应许中的最美之处是神说，我自己来，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历史，我恨恶罪，喜爱公义，我知道你们永远都做不到，所以我要自己来做。神所做的是他儿子第一次来到地上，为人的罪死了，第二次来的时候仍然是这个事实，无论你们怎么做，选择把票投给好的候选人也好，拼命争取做得稍微圣洁一点也罢，我还是不得不介入，来解决你们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在自己濒临死亡的床上时，当然我不是故意要伤你们的心。你今天的德行，到那天还是一样。这不是我们希望到时候就会好起来的。我们的未来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满了恩典慈爱，这位应许必驱散黑夜幽暗，带来生命光明的神。我们每个礼拜来到这里的理由，就是往回看，纪念十字架。我们看到的是破碎的身体，流出的宝血。我们回头看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真实，那就是我们的罪已得赦免，神已经领养你为他的孩子，和你们在基督里的未来。你们的未来是基督，也唯有是基督。正如使徒约翰所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你看，你的未来就和你的过去和你的现在一样，基督在你里面，这是荣耀的盼望。当基督再来时，你将终于能够反映他的荣耀。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等候基督再临节的好消息是，你在等待时候的是否努力，是否与此节日相符，是否乐观的守此节日无关，这些都不能决定你未来。我们的等候不能吸引神离我们更近些，正是这个原因才给予我们现在的喜乐。如果你有条件，应该买些礼物，圣诞节早上打开。你斟一杯葡萄酒，不是因为你现在好一点了，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明年会变得好点，也不是因为新一届政府会开始领导我们国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功。因为未来不会也绝不需要依靠你，神必兑现他的应许，实现他立的约。等候基督再临节是个好消息，他允许你喜乐，不是因为事情会变得好起来，不是今生今世，而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基督再来时就是你的未来，因为他把你的未来以他儿子的宝血定了下来。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是人坚固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居所地狱捆绑，是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恨。
深深世人